会众请听神的话。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底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赐给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要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来到仔细的研读登山宝训，让我们能够可以对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和想象。耶稣基督所宣告的那个好消息，那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天国打到来了。而这个新的实情要求我们，也都容许我们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到去生活。我们开始了去讲这个的八福，就是这个的登山宝训的开场白。八福里面形容的是属于天国的人民，是属于天国的人民，他们的品格到底是怎样。我们说八福的内容其实是充满争议性的，也都是激进的。他们这些八福里面所说的东西和当时罗马帝国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和我们今日所身处的世界的价值观也都完全相反。八福本身的本质就是颠覆性。我可以想象耶稣最初向着他那些听众来到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那班的听众应该是听到擘大个口得个窿的。我们说八福的原意是为了要刺激我们的想象，八福是一个的愿景，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到底可以是怎样的一种另类的想象和图画。今天我们讲到第四个的有福了，就是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六节，那里耶稣这样讲，他说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就是现代中文译本的2019年的版本。好像上一次我们这样讲，我们说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其实在个翻译上面它都加多了很多那个翻译者本身自己的演绎下去。就不是好像因为最初即希腊文的 原本那些字可能有些时候是比较难理解的，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用了一种即它的演绎的方法放了下去。如果我们对比这个和合本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这个和合本的版本，就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会由和合本开始去讲饥渴慕义这几个字，这个翻译是更加接近这个希腊文原文的那个的意思，然后我们会由这里开始讲下去，希望到讲完的时候你会明白 點解現代中文譯本咧，佢會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到去演譯咧？呢一節聖經嗱，第一個我哋要問嘅問題，大部分嘅人睇到呢一節經文嘅時候，第一個會問嘅問題咧，就係到底乜嘢係義？義嘅意思到底係啲咩嘢咧？嗱，義呢一個字咧。基本上咧喺我哋嘅所謂基督徒嘅術語當中咧，經常都會出現，但係喺我哋嘅日常對話裏邊咧，咁咧就好少咧會用到呢一個字嘅。其實呢一個字咧係嗰啲我哋喺教會成日都聽到嘅字，但係咧又唔係個個人咧都能夠可以解到俾你聽嗰樣係咩嚟嘅咁。咁咧，所以到底義係咩嚟嘅咧咁？有些人就會認為義的意思就是公義，這個解釋是部分正確，但是不是完全正確。義的觀念比起公義的觀念是更加闊和更加大。有些人就會以為義的意思就是有高尚的道德水準，例如我們說這個是一個義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在道德上面没有瑕疵的，很有道德的一个人。这个这样的想法都是部分正确。我们说义的观念比起道德也都是更加阔和更加大。也都有些人会将义理解为我们得救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称义。被神咧稱為義，所以義咧就係代表咗咧我哋得救嘅嗰個狀態。同樣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咧，亦都只係部分正確。咁到底咩叫義咧？最簡單嘅嗰個嘅定義，所謂義咧就係正確同埋合宜嘅關係。義就係正確同埋合宜嘅關係。我哋話義咧係要嚟形容咧一個人同埋另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之間嘅嗰個嘅關係。當我哋係用一種合宜嘅方式嚟到去相交或者去聯繫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呢一個關係當中咧就係有義。義舉個例，我哋話一個朋友應該咧係對朋友咧忠誠。我哋話但係如果有一個人佢咧對朋友不忠。他甚至乎背叛他的朋友，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不义。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朋友和朋友之间那个相交或者联系的方式。朋友和朋友之间应该是有忠诚的，而不是背叛。我们说如果出现背叛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不合宜的交往的方式，就所谓是不义。神學家咧史托德 John Stott 咁咧，佢形容到咧有三種嘅義，三種嘅義。佢首先咧係法律上嘅義，個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有冇遵守法律？佢話義關法律咩事咧？佢話因為原來所有嘅法律咧都係為咗保護關係，所有法律都係為咗保護關係。例如你唔應該咧去謀殺另一個人。他說因為這個不是人和人之間應該有的相處的方法，我們應該是去尊重另外一個人的人身安全。他說這個就是人和人之間的個合宜的關係。他說所以殺人是傷害人的，是對關係不利的。他說所以殺人是不義。我說這個是法律上的義。又例如他說你不應該去偷別人的東西。他說為什麼呢？他說因為這個不是人和人之間相交的應該的合宜的那個方式，我們應該是尊重另外一個人他所擁有的東西的產權。我們說這種尊重才是合宜的關係。我們說當你去偷別人的東西的時候，是傷害到另外一個人的，也是傷害到你和那個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不應該是這樣做。這個就是法律上的義。所有的法律其實咧都是為了保障或者保護合宜的關係，或者咧去保護義嘅。咁呢個咧就係第一種嘅義，就係法律上嘅義。第二種嘅義咧就係道德上邊嘅義。我哋話如果法律就係定義咗咧，到底乜嘢係錯誤嘅，乜嘢咧係傷害關係嘅。咁道德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到底乜嘢係對一段關係有益嘅，同埋美好嘅。 如果法律咧係話俾我哋聽乜嘢係會傷害到關係嘅，道德就係話俾我哋聽咧乜嘢係會對嗰段關係有益嘅。我哋話咧，你對人有禮貌，咁咧係有道德嘅。點解咧？因為咧呢一個咧係有益於建立美好嘅關係。我哋話，當一個人有好嘅道德嘅時候，佢咧就會去幫助另外一個人，因為咧彼此幫助，對於咧建立美好嘅關係係有幫助，令到呢個世界咧成為一個更加好嘅地方。道德讓我哋咧能夠有合宜同美好嘅關係。我話所以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一個有道德嘅人咧就係一個義人啦。呢一種係第二種嘅義，道德上面嘅義。仲有第三種就係社會上邊嘅義啦，呢一個咧就係咧我哋經常所講嘅公義、公眾嘅義，社會上面嘅義。我哋話喺呢個社會裏邊，人同人之間係應該有一個正確嘅相處方法嘅，特別係嗰啲有權力嘅人對嗰啲冇權力嘅人之間有一種咧應該有嘅合宜嘅相處嘅方法，例如。一個老闆咧係唔應該咧毫無理由咁樣咧去克扣員工嘅人工嘅。有時可能佢哋咧會揾到一個合法嘅方式去咁樣做，但係咧呢件事本身咧係唔公義。我哋話一個僱主同佢嘅僱員之間唔應該係咁樣相交嘅，咁樣嘅做法係唔合宜。我哋話咧呢一個係不義，係唔公義。有權力的人和沒有權力的人不應該是這樣相交，又或者一個政府呢是不應該因為他的人民的思想和言論是反對那個政府而迫害他們。我們說這一件是一件不公義的事情，我們說因為政府應該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政府是不應該跟他的人民用這樣的方式來去相交，去限制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甚至乎迫害他們，這件事是不合宜的，這件事是不公義的。我們說所謂不公義的事情，就是那些脫離了在這個當權的人和沒有權力的人之間的關係當中那個正確和合宜的相處方式，當我們脫離了這種相處方式的時候，就所謂不公義。所以三種的義，法律上面的義、道德上面的義和社會上面的義。我們說義就是正確和合宜的關係，正確和合宜的關係。所謂義人就是我們合宜地和其他人相交的人，就為之叫做義人。在我們的人生裏面，其實有四種很基本的關係，在這四種的關係當中，我們都應該要追求達義，追求義。我們說在這四種的關係裏面，我們都應該用正確和合宜的方式來到去相交。四種的關係，首先是我們跟其他人的關係，這個是我們在關係這件事上面我們最基本的認知，就是我們跟其他人的關係。接著呢，我們有我們跟自己的關係。有些人呢很討厭自己，有些人呢很輕視自己，不能夠饒恕自己，這個呢都不是我們跟自己相交的那個呢最合宜的方式。我們說其實呢我們是有一種合宜的方法來到去跟自己相交。還有第三，就是呢我們跟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的事物呢是有一種關係，例如包括什麼東西呢？包括這個地球，我們所謂受造的世界，包括我們的財產、我們的資產，甚至乎包括一些很抽象的東西，例如我們的事業。我們跟這些東西之間都是需要維持一種合宜的關係。我們說當我們跟這些事、這些物之間的關係扭曲了的時候，會出現什麼呢？其中一種的例子就是僻人，就是說我們跟一樣事之間的關係扭曲了，我們變成了去依賴這一樣東西，我們說那樣東西叫做僻人，這個就是一種扭曲了的關係，不義的關係。還有最後有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充滿敬拜、倚靠、 爱、信任、忠诚等等。我们说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义人。我们说但是调翻转，如果我们不去敬拜神，如果我们不信任神，如果我们不倚靠神，如果我们对神不忠诚，如果我们不爱神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就不是有那种合宜的关系，于是呢这件事就所谓叫做不宜。我们说在所有四种的关系里面，我们都应该要追求有那种合宜的关系，我们应该都是要去追求宜的。所谓宜就是正确和合宜的关系。所以什么叫饥渴无义呢？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渴望有合宜的关系，我们渴望跟其他人有合宜的关系，我们渴望跟自己有合宜的关系，我们渴望跟这个世界的事物有合宜的关系，我们也渴望跟神有合宜的关系。在这四种的关系里面，无论在法律的层面，在道德的层面，社会的层面，我们都渴望有合宜的关系，这个呢就所谓叫做饥渴无义。我们渴望生活是一个呢每一个人都合宜地和另一个人相交的世界里面，这个就是所谓叫做饥渴无义。第二个要问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会饥渴无义？饥和渴代表的是缺乏，我们会饥渴无义是因为我们缺乏。我们饥渴无义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的关系都是以不合宜的方式来到去相交的社会里面。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为我们带来伤害多过是带来滋养，无论是我们的屋企或者我们的朋友，甚至乎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可能会是这样。我们和事和物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工作，甚至乎是我们的玩具，可能都会令到我们分心，不能够忠心地去跟随和敬拜神，甚至乎会演变成为癖瘾，去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都见证这个世界每一日所发生的不公义的事情，就是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各种的不义，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邪恶、黑暗和破碎所占据。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都不能够，无论是同人、同我们自己、同这个世界的事物、同神，都不能够合宜地相处的一个地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义的地方。今日的社会是这样，当年在罗马帝国里面的社会都是这样。我们说作为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阴影底下的犹太人，生活可能是充满各种的剥削、侵犯、不公平、不义，甚至乎是各种各样的暴力。人和人之间并没有平等，一个奴隶主永远都是比起他的奴隶更加有价值和更加有地位，一个男人永远都是比一个女人能够得到更加多的资源，一个贵族永远都是比一个普通的平民拥有更多的权力，一个罗马人永远都比一个犹太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我们说耶稣基督当他在山上讲道的时候，那一班的听众，他们每日经历的是什么呢？是经济上的剥削，身体被侵犯，在社会上被人藐视，被边缘化，他们经历的是不义。他们渴望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渴望得到人的尊重，渴望受到保护， 他们渴望有平等和公义，他们渴望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饥渴无义，因为他们的人生和他们所身处的世界都是充满不义。在这些所有的不义当中，本来他们是可以转向神，他说但是连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建制里面都是充满各种各样的不义，由撒都该人所营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了一盘的大生意，这些的撒都该人他们逼人用指定的钱币来到去在圣殿里面奉献，而他们就靠着这些兑换的差价来到去赚大钱，在圣殿周边所有相关的生意全部都变成了一个他们赚钱的利益输送的网络。我们说而他们为了要维持这个的利益输送的网络能够可以继续运作，这些的撒都该人这些犹太人的建制，他们和罗马人去合作，帮助罗马人去压制任何在犹太人当中新兴的受欢迎的意见的领袖，那些挑战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权威的领袖，他们都帮忙的去压制，例如从加利利来的耶稣。至于法利赛人，虽然他们和这些圣殿的利益集团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也不好得去变，他们逼人去遵守那些各种各样繁琐的规矩，将那些赐人自由的律法变成了令人窒息的律法主义，他们享受去受人尊敬和欣赏，于是他们过那些似乎好像很虔诚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大街大巷那里祈祷，他们公开地去告诉人他们禁食，他们都公开他们奉献了多少钱，以致他们能够得到人的尊重，得到人的欣赏，他们看不起那些不跟他们的规矩来到去生活的人，他们毁谤他们，侮辱他们，以显出自己比起那些人更加高尚。耶稣基督当初的那班的听众，他们是饥渴无义，因为他们生活是一个在任何层面都是充满不义的世界。而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宣告，在八福里面的宣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五章六节那里耶稣说，他说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要得到饱足，他们不会再去经历在他们的关系当中那些的不义，相反他们所经历的关系是会造就他们的，是会滋养他们的，是会令到他们有平安，他们会比他们在这些关系当中所得到的爱来满足。我这个呢对当时耶稣基督的听众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好的消息。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饱足呢？因为天国来临，因为天国来临。我们说天国讲紧嘅就系所有破碎咗嘅嘢都要得到复修，包括破碎咗嘅关系都要得到复修。我哋本应系应该同其他人同所有人都系咧以一种合宜嘅方式嚟到去相交，一种似生命嘅方式嚟到去相交。这个咧就系神最初创造人类嘅时候那个原初的愿景，神创造人是为了要我们去跟祂和跟彼此之间享受一种充满爱的关系，神创造男性和女性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我们说但是人的堕落将这些合宜的关系变成了不义，我们不再爱神，而是拒绝神，去躲避神，我们不再彼此支持，不再彼此帮助，而是彼此的侵犯，彼此的剥削，彼此的伤害， 他说而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样的去彼此伤害的时候，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破碎，落入了更多的侵犯，更多的剥削，更多的伤害当中。神的旨意从来都是要复修这些所有破碎了的关系，神的心意从来都是要去复修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成为完整或者完全。这个完整或者完全这个字在登山部分里面是一个我们迟些会去探讨的一个关键字。天国就是要我们能够可以被复修，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完整和完全。我们说天国打到来，这个是一个复修的行动来。这个不是一个破坏的行动，这个是一个复修的行动。当天国的王打败了这个世界的邪恶和黑暗的时候，所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被罪所毁坏的东西都能够得到复修，所有破碎的关系，所有不合宜的关系都能够得到复和，公义 会取代不义，我们说所有的不义都会被义去取代。神的旨意就是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合宜地相交，好像本来他创造人的时候一样，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说所以现代中文译本那里将饥渴慕义译成渴望实行上帝的旨意，他说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复修所有的义。他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天国的来临，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信息，天国要来临，为什么会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这个天国的到来是会将所有的不义都复修成为义。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或者和本的翻译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饥渴些什么呢？我们可能会为到很多东西而觉得饥渴，有些人饥渴想得到更多的收入，温哥华不是一个真的那么可负担的城市，有些人饥渴的是一个假期，可能在各样的工作各样的责任当中已经觉得很疲倦，有些人饥渴的可能是想有更多的朋友，可能他们觉得很寂寞，他们想要更多的陪伴，也有些人可能他们饥渴的是想获得更多的成就，他们很想能够得到肯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也有些人饥渴的东西可能很简单，只是美食、漂亮衣服、充满享受的生活，人呢永远都是想过一种更加舒适和惬意的生活，这些所有东西都未必是坏事。我们说但是耶稣在这里提到饥渴慕义，我们说因为在我们所有的缺乏当中，义其实呢是那个最基本的缺乏。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义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得到满足这样。他说我们所有的不被满足的渴求，他说其实都是来自我们跟其他人、跟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事物，甚至跟神之间没有那个合宜的关系。我们所有不被满足的渴求都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身边的人、跟我们自己和神之间都没有合宜的关系。饥渴慕义其实呢是我们最基本的那种饥渴。在登山宝训里面迟些耶稣会讲到，在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说你看不看到天国和神的义其实是你最基本的渴求。他说如果你想得到饱足的话，应该由向正确的东西觉得饥渴开始。 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邀请大家去摆下你手上所拿住的东西，然后眯埋眼，让我们诚实地去问自己，到底你饥渴什么东西？到底你饥渴的是什么东西？你的饥渴代表了关于你生命的什么真相？你的饥渴代表了你的生命的什么真相？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能够叫你饱足？为什么？我邀请你想象一下，耶稣他就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尝试将他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他的面容、他的表情。然后我邀请你坦诚地将你心里面的感受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完全的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然后也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所有的饥渴都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叫我们能够从所有的捆绑当中得着完全的自由。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